中国喺2010年超越咗日本，成为仅次于美国嘅第二大经济实体。呢一个历史性嘅转折，让经济不振嘅日本带着自省嘅情绪退居于第三位。崛起嘅中国对于肩负嘅全球性嘅责任，要保持嘅警惕。事实上，中日两国嘅经济总量加起身，仲系远低于美国。但是日本自1967年起超越了德国，成为第二大的经济实体，此后这个地位呢就不曾动摇过。因此日本人的反应是十分的复杂的。曾经担任过日本经济协会的主席，目前是在史丹福大学任教的日本籍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，于2月24日晚黑在纽约向美国人发表了他的看法。青木昌彦讲
：Japanese shouldn't take this as just alarming。
青木昌彦讲：日本可以把呢件事当作系一个警讯，但系冇必要太过嘅失望。青木昌彦进一步嘅解释讲：中国嘅土地同埋人口都远多于日本，喺正常嘅情况之下，中国嘅国民生产毛额大于日本系迟早嘅事。但系青木昌彦亦指出，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，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，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，相当于日本全国的人口数，每日的生活费都不到$2。同时中国呢还没有出现似丰田汽车这一类型的跨国企业，来凸显出中国的国力。青木昌彦表示，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，亦有丰富的资源，但是日本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以及资金，所以双方是有合作的空间的。青木昌彦讲
：But when China your growth and in order to produce, they have to import equipment。
青木昌彦讲：当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生产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进口机器设备等物品，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成长，日本的企业呢亦会受惠。根据青木昌彦的分析，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类似的地方，譬如说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，先后举办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，1970年又办了大阪世博会。中国呢则在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，2010年又举办了上海世博。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7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相似的，比如贸易盈余增加，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，货币升值的预期引发了热钱的流入，汇率的制度逐渐由固定的汇率转变为浮动的汇率。此外，中国亦面临了人口老化和环保等问题，而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可以供中国作为参考。青木昌彦认为，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贫富的差距的问题。青木昌彦讲
：In fact, there are two economies in one country, urban and rural。
青木昌彦讲，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呈现了两种经济状况：乡村和城市。青木昌彦表示，贫富悬殊是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乱，这是经济的问题，但是会引起政治问题。青木昌彦强调，中日两国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虽然某些产品处于竞争的关系，但是总体上来讲仍然是互补大于竞争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宋德成在纽约报道。